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啊，我们要来聊一位听友的来信。他说，你们好，主持人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在回答信徒问题的时候能够从真理的角度解释得清楚明白。最近有一个家庭的问题，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我今年46岁，从小生活在农村，有弟弟和妹妹。初中毕业之后呢，就去城市读了高中。高中毕业之后呢，父亲因着生意失败，加上爷爷的去世，父亲呢就与邻村的女人啊离开了我们，去到另一个城市生活，把我和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啊留在村里。那是1999年。之后啊，我和弟弟来到城市打工，过了3-4年，母亲呢也与邻村的男人走到了一起。之后啊，我和弟弟妹妹每逢过年呢就会去到母亲这边。母亲再嫁的这个叔叔呢对我们也挺好。2010年，我蒙了神的恩典，受洗归主，并且在青年团契认识了我的妻子。2011年我们结婚，现在有两个孩子。我和弟弟啊是同一年结的婚，当时父亲啊给我和弟弟各拿了10000块钱，也没有参加我们的婚礼。父亲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阿姨有两个儿子，他们都结了婚，两个儿子呢都跟着他们，父亲呢也给他们照顾孩子。前几年呢，父亲偶尔啊过年会来看看我们的孩子。前不久啊，父亲脑梗进了重症监护室，阿姨给我打电话让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当天就赶了过去。其实啊，我是想要过去给父亲传福音，怕失去机会。感谢主，因着阿姨的孩子及时的送我爸爸去医院，他的溶栓也非常的顺利，我去的时候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好。我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离开了。我想要给父亲留几百块钱，可是我自己身上的钱啊就剩下了这个月的生活费。给妻子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妻子当时也不能理解我。后来啊，我回到家，我就跟妻子聊，我说我去了爸那边，我感觉我自己像个外人，都是阿姨的孩子在缴费照顾，我觉得我爸在那个家庭挺好的。妻子说，我和爸之间也没有什么怨恨，你要管你爸我也不反对，现在咱们家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自己看着办。因为啊，当时妻子的单位已经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基督徒呢，我还是会受到过往事情的影响，妻子也没有表示出积极的支持，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从基督徒的角度分析一下，如果我的父亲确实需要人照顾，我们该抱着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感谢我们这位亲爱的听友来信，跟我们解释了你家里一个比较复杂也具体的情况，非常的感恩神照顾你和你的弟弟妹妹，你们三个现在都有好的生活，也从一个破碎的家庭的阴影当中渐渐的得到修复，拥有你们自己的家了，这实在是神很大的一个恩典。当你提到了你想要孝敬父亲，可是呢自己的妻子没有明显表示支持的时候，你现在不知道自己怎么做才是合宜的。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可以分开几个不同的角度，就是孝敬不一定只是用钱来表达，其实有太多太多层面了。孝敬在基督徒的眼中，在圣经当中，它绝对不是一个伦理传统的要求，也不是说只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或者供养他们就可以了，而是说在神面前用爱、尊重和责任来对待我们的父母，不管他们是有没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都需要爱、尊重，用做儿女的责任来看待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不管他们现在需不需要我们，我们的爱的表达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你不能说，哦，因为我父亲现在不需要，他有他自己的家，他也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为我做过些什么，所以我现在可以选择不去孝敬他。不，孝敬绝对是神所赐给我们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孝敬绝对不是我们文化层面的那个给钱养老送终这么简单，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孝敬这个词圣经原文里面也用了 honor God， 就是一个尊重、敬重和爱非常有分量的词。所以今天你重新去思考你孝敬父母与否，要从你 爱不爱他们，尊不尊重他们，感不感恩他们把你们带到这个世上，过往的很多破碎的关系有没有好好的去重建，你们有没有真切的为父母的救恩祷告，关怀他们，照顾他们，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用你们的爱、陪伴、供应、金钱、时间等等，来做出一个符合于你们生活可以承担的这个决定。这些就是神所要求的。所以并不是说哦，我给500块就比那给300块钱的更孝敬父母，不一定。因为我们圣经里面早就已经看到了，我们面对金钱处理金钱的态度，它反映的是我们里面到底心在哪里，爱在哪里。哪怕你现在生活非常的拮据，没有太多多余的可以给爸爸，但是你把你可以有的用来表达对父亲的爱，哪怕只是100块几十块，做你力所能及，你的父亲也能够感受到你自己的爱。那这个过程呢，是需要你跟你的妻子有非常好的沟通和交流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想要强调的，就是不要错以为孝敬只是照顾，只是金钱。那很多的人在边骂边咒的情况底下去给父母钱，照顾父母亲，但却没有真正的孝敬父母，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然后父母亲在晚年的时候天天被儿女咒骂，心里面非常的凄凉，非常的痛苦和孤独，这也是一个常态。所以今天让我们重新来定义孝敬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你有没有爱、尊重并且感戴父母亲在你过往的生命当中的角色、责任和付出。那这一刻就决定了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以合神心意的态度和方式来孝敬他们、爱他们、尊重他们。
我们中华民族啊，是非常强调孝敬文化，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若不是出于真理的，孝敬就成为了一种律法，成为了一种捆绑，成为了一种伤害，成为了一种重担。而我们作为在这种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人，如果没有真理将我们剥离出来，其实每一个人都很难。木星自己也经历过在孝敬父母的这件事情，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大把给钱，给父母买好房子，给父母买好东西，不管他们需要不需要，反正我买了，我买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心安了，我觉得我孝敬父母了。但信主之后呢，又来到了美国，我们就没有办法全时间的照顾他们，距离让我们即便是父母生病，即便是父亲脑溢血，我作为独生的孩子没有办法在床前去服侍他的时候，这给我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捆绑压力。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我不是一个孝敬的女儿，我不是一个人们口中所说的一个好孩子等等哈。直到我自己在神的面前不断不断的祈求的时候，神就用真理释放了我。我突然一下发现说，我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有钱了，自己的日子也过得非常的紧巴，那我不需要再用买好东西、买各种各样贵的东西来孝敬我的父母。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我做不到，如果我非要这样去做的话，那会给我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大的伤害，它会成为另一重重担压垮我们。好，那我就不用金钱的方式去表达，那我又没有办法用时间表达，我又没有办法去照顾他们，怎么办？那我有什么？我有神啊，我有福音啊，我有神的救恩啊。于是我就决定把孝敬从金钱还有包括床前的这种服侍变成了传福音给他们。因为我知道我不能照顾他们，但神的膀臂不缩短的照顾他们。我知道我不能够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但我可以祈求神预备一个合适的人在他们的身边来照顾他们。当我真正的从神的真理当中，从孝敬里面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懂了孝敬，也真正的不再被孝敬这个词儿像背了一个千斤的重担一样的努力前行，却也伤痕累累。
真的非常重要，我们首先要在心里面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孝敬不等于凡事照着父母亲说的去做。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所谓的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很多的人觉得自己如果不结婚就是对不起父母亲， 等等这一些状况呢，都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原来文化里面我们的孝敬和圣经当中所说的孝敬不是同样的概念。所以孝敬不等于凡事照做，不等于没有边界，不等于说只有钱才能够代替爱，不等于说要讨好父母亲，这些都是刚木心妹在讲的时候能够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的真正的孝敬是在主的真理和爱上的，哪怕我跟他传福音，我说神的事情会产生冲突，但是这是我给他最好的爱，因为我在神的爱里面实际的活出我的孝敬来。我的说话是有礼貌的，我不羞辱父母亲，我常常关心他们身心灵的状况，我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供应他们的需要，我只要有时间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呀，我花时间陪伴他们，为他们代祷啊，不是说一年只回家一次，或者是有事才拿起电话来。很多时候孝敬也意味着你要包容父母亲的软弱，你是最容易知道父母亲是什么样的人的，他们在你面前赤裸敞开，没有半点的尊严。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从小儿女是最容易看见父母亲丑陋的本相的，但这一刻你是否不要站在他的弱点上去羞辱他，去咒骂他，去戳他痛呢？而是可以在主的爱里面去包容忍耐，尤其是父母老了，他们很难改变，一个老人真的很难改变，这一刻我们就要求主让我们自己改变，更多的爱，更多的包容，这也是孝敬的一个具体的落实。你不要希望说啊，你看他都信主了，他为什么不能改变，不，一定要自己去改变，表达出你对父母亲的孝敬。当然如果你过往曾经受过父母亲很多的伤害，你从一个很破碎的原生家庭出来，那么你的孝敬就表示成为饶恕，你要在神面前学习饶恕，你在主里面迫切地求神安慰你医治你，不要等着父母亲的回转才能够自己主动地迈出这一步。一定要记得神所要我们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那整个全过程呢，就是只有爱、尊重、忍耐、谦卑，然后在神面前持续不断的成长，才有可能让我们活出一个真正孝敬我们父母亲的一个好儿女的生命状态。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这封信件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弟兄呢，其实试图想要得到妻子的支持，而妻子并没有明确表示，虽然妻子说我不参与，我不干预你，但是妻子也明确告诉呢，我们家就是有困难，你是知道的。其实我觉得妻子所做的这个也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不能说啊、哦，这个妻子没有爱，那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与自己的妻子合而为一。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家庭，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主次，虽然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概念，或者说觉得是一个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去消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大不孝是不是？
对对对，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针锋相对的一种状态。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如果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其实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就很好解决了。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爸爸缺不缺钱，
是
也有可能自己父亲的经济条件一点都不差，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在国内反而老年人比中年人和青年人有钱，因为他们的退休工资是稳定的、但是对于青年人而言，由于我们的经济大环境的下行，所以有的时候青年人会更加的艰难，又有房贷又要养孩子，而且现在整个的这个经济环境就业环境不好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父母比我们要有钱。所以我的父母常常说不要给我们钱，我们现在可有钱了、我们这个退休工资完完全全够我们花了。所以先要了解父亲缺不缺钱，如果父亲不缺钱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你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觉得哦，人家都给父母给钱，你看我没有办法给，把自己心里的压力和重担先挪去。其次就是还是我说的，没有什么比福音更贵重。你的爸爸现在还没有信主，再加上现在又已经生病，我觉得你现在的紧要关头就是用你的生命活出福音让爸爸看，然后就像赵二姐所说的，用宽恕的生命去让爸爸看到基督信仰的真实，从而让他可以回到基督里面得到永生的生命。我觉得这比你给钱和你有没有在他的病床前去服侍他更为重要，也更为宝贵。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